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耶稣基督的仆人平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方华。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是活出盼望。活出盼望是一个生命的旅程，使我们在面对外在的困境时，靠着耶稣基督得着刚强与得胜的能力，在忍耐和坚忍的操练中，生命逐步的被塑造的更加成熟。在新约圣经中，彼得书信又被称为是盼望的书信。在这一年里，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透过查考彼得书信，看活出盼望。在上一回，张德仁牧师稍微的提到，彼得前书的作者可能是彼得写的，或者是彼得口述，透过希拉来修饰。今天张德仁牧师会介绍这两位圣徒的背景，以及写作的时间、动机和受书的对象。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一块来学习。
那彼得呢，本来自我感觉非常良好，我想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27节到31节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当耶稣说呢，你们都要跌倒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那彼得说呢，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能。耶稣就跟他说，在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却极力说呢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啊。人生不要太铁齿了。那其实人是很软弱的，我们能够信誓旦旦又怎样？其实一个人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可以站立得稳，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彼得曾经是一个非常自负、优越感、自我感觉良好的人，可是当他遇到了真的如耶稣所预告的，他不认主，他感受到生命很大的挫折感，那个挫折是对于一个自我认识之后的沮丧。我怎么是这样的人？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我们的真实的自我？绝对不是在顺境的时候，绝对不是在天下太平的时候，而是在我们遭遇到困难逆境的时候显出我们的本相。可是面对这样的本相的揭露，福音是代表的是上帝的接纳。耶稣接纳，再次呼召彼得，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，而且再给彼得机会呼召他回头之后兼顾弟兄。那么彼得呢，他的使命基本上我们可以从经文来看的，应该是主要是针对犹太背景，但彼得前书的受书对象待会会说，他也有从字里行间可以去分析出来，他也有犹太背景的人，也有非犹太背景的人。那这也不打紧，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但他每到一个地方之后，他也不是因为主要使命针对外邦人，他就不跟犹太人传福音。那彼得我们看到呢，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31节到32节，我们看到耶稣给彼得的使命说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所以彼得很重要的工作是在做兼顾的工作。没有错，有一些人是借由彼得所传的福音信主的，但是彼得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是兼顾弟兄姐妹。你可以看到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，也许前书、后书、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西亚、庇推尼这一大块地方，不竟然是彼得带信主的，他们很可能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，从本都这个加帕多加、亚西亚那边一些近前的 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他们信主了，回到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，把福音带回去。但是彼得写前书、后书就是在兼顾他们。啊，有一些弟兄姐妹或是一些这个小组长、区长、牧者觉得啊，这个又不是我教会，那我要关心他们，谁是我的领袖？弟兄姐妹没有错，有时候会有一些伦理的，好像需要去注意的地方，也要通知对方的牧者。但是呢，谁是我的邻舍？爱就是在需要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。那个邻舍并不是从一个地理位置上的隔壁，而是从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，你看到了那个需要。那么兼顾，什么是兼顾呢？兼顾这个希腊文 teriso。Teriso 这个字呢，在新约的用法，不止在路加福音，在罗马书1章11节，在帖前3章2节13节，帖后2章17节，帖后3章3节，笔后1章12节，这个兼顾都是在兼顾人的信心，兼顾人的信仰。啊，有一些福音的工作，我们传福音、放牛、吃草，不是啊？他信主之后，你还要做兼顾的工作。不时的兼顾他，我们看到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，第二次宣教旅行，第三次宣教旅行。第一次宣教旅行当然就是完全是开拓型的了，但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，他起始的动机就是要去兼顾，要去探望在第一次宣教旅行带信主的弟兄姐妹，兼顾他们。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也是一样。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一样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，他同样先去关顾第一次宣教旅行所带信主的那些弟兄姐妹，去兼顾他们，甚至而后就转往亚细亚省的省会，当时非常大的一个城市，有两条罗马大道交汇之所在，它的外面还有重要的港口米利都，而那个城拜雅典米女神庙，在以弗所，我们看到保罗有3年的时间，有2年在推拉奴的学坊。他为什么到以弗所？因为以弗所也是他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呢，短暂在那里传道，有福音的果效。所以兼顾弟兄姐妹，时常是我们在牧养上面会忽略的。那么在加拉太书2章7节呢，也看到保罗提到彼得。在加拉太书2章7节说呢，反倒看见主托我，就托保罗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，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。我这边好像看到一个界限，他们有分工，这分工当然是上帝的带领。好像有人他会跟穆斯林传福音呢，有人会跟犹太人传福音呢，上帝呼召人有不同服侍的对象，但是我在说，并不代表那个对象以外，我们遇到了，好像冷漠以对，不需要跟对方好像有这个福音的行动，亦或是兼顾上面的帮助，不是的。好，所以彼得前书里头有犹太背景的信徒，也有呢非犹太背景的信徒。那么希腊这个希腊文 Silas，它在使徒行传出现有12次。这个字呢是树木繁茂的意思啊，那么他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里头的 A 咖，很重要的核心人物啊。我们看到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5章第22节，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，差他们和保罗、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。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，那这地方希拉出现了。希拉是谁呢？这两个人在弟兄中做首领，啊，所以希拉本来就是耶路撒冷教会非常重要的领袖。那么《使徒行传》第15章26节，甚至说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para dedocosi。这字的意思是交出生命，交出 tas suitcase，交出 the life，谁的 the life？Where 熬痛他们的生命，交出生命。所以基本上希拉不止在耶路撒冷教会是做首领的，他的特色是他愿意把生命交出去。我们到底在侍奉上交出什么呢？我们愿意把生命交出去吗？我们说我们愿意把生命献给神，我们嘴巴讲讲而已。把生命交出去，交出去，希拉基本上那个交出去是不要命了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是一个不要命的侍奉者。所以希望你建构对于希拉的一个形象，有一个完整的形象。他的确是不要命。所以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，保罗知道这个路程是不容易。所以他在出发的时候就没有选马可。因为马可在第一次宣教旅行在庞菲利亚的别家脱队嘛。的确我们看到保罗希拉第二次宣教旅行，他的这个把生命交出去不是说说而已啊，他真是有行动力。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15章36节到41节，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，那么保罗就以为不可带他去。那他就拣选了谁呢？拣选希拉。那希拉呢，跟保罗的背景很接近。希拉他除了你知道他是耶路撒冷教会很重要的领袖之外呢，希拉他跟保罗一样具备有罗马公民的身份，表示希拉的出生背景很好。一般犹太人不太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，因为罗马帝国阶级也是非常的壁垒分明。他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罗马公民的身份？不知道。我们怎么样知道希拉也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呢？因为在腓立比书第16章第36节到37节，当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，因为把一个在腓立比，一个被鬼附使女的鬼给赶出去了，就被这些主人们诬告保罗、希拉被下在监里，而后这些官长私了要把保罗、希拉放出来。保罗为了要保护在腓立比的信徒，所以不能够私了，要罗马的官员公开把他们领出去，这样子他们将来离开腓立比的时候，这些在腓立比信主的信徒才不会被别人戴上有色的眼光指指点点，说你们的带领者是匪徒是恶徒，所以你们也是匪徒和恶徒的跟随者。所以保罗就必须要这一些官长公开的认错，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是罗马人，罗马人呢、我们呢是我们是啊，不止保罗是，希拉也是。那么希拉不止呢，我们看到他呢是耶路撒冷的领袖啊，他是一个不要命的，可以把生命交出去。第二个，第三个呢，他也有罗马公民的身份。第四个呢，希拉是一个你可以说以现代人来讲讲道的人。希拉很可能是犹太背景的一个先知，他的侍奉是先知性的侍奉，就是受到圣灵的感动，说出圣灵所启示的话，而且他会分辨这个所领受的启示是不是从神来的，跟旧约圣经的教导的内容有没有一致。在使徒行传第15章第32节说，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。所以这边把希拉的面貌帮你勾勒出来。彼得前书呢是彼得写的，希拉修饰，或是彼得讲的，希拉写下来。Through, by, 彼得在哪里写呢？在哪里写？很可能是在罗马写的。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哦。彼得前书5章13节，作者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问你们安，也就是作者在巴比伦写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早就没有巴比伦了。如果你对旧约历史的发展，公元前931年所罗门因为不锁门乱七八糟，所以国家分成北国和南国。北国在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，南国在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。巴比伦在公元前539年被马代波斯所灭，所以巴比伦在公元前539年就没有了。怎么会在这边公元60几年的时候会有巴比伦呢？所以巴比伦一定是一个代号， 它可以代表着象征性敌对神的那个世界，也就是彼得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，里头有很多弟兄姐妹也跟你们一起问安，这是一种抽象化的解释。当然，因为在第一世纪犹太的著作里面呢，常常用巴比伦来称呼罗马，那是一个代号。那所以很有可能，作者是在罗马写彼得前书。那写作时间呢，是在公元65年以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早期的教父，公元92年，早期的教父格利勉，早期教父提到彼得是在公元65年末的时候殉道的，所以彼得前书后书当然至少一定是在65年之前写的吧。那么也的确，你看到保罗是在公元64年、65年那时候殉道。如果希拉跟着保罗，很可能保罗公元64年殉道之后呢，也许希拉就跟着彼得一起侍奉，也说不一定。所以写作时间大概是公元65年之前。那个时候呢，整个基督信仰群体受到逼迫，但是逼迫还不是到忍受不住的地步。基本上逼迫，你看在启示录里头就比较晚期了。那个多米田皇帝甚至认为自己就是神，要基督徒呢放弃信仰，把罗马皇帝当作是神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我相信彼得也不会接受。但是在彼得前书后书里头，我们看到呢，彼得似乎呢也要弟兄姐妹呢去顺服这个罗马的制度。可见这个顺服也不是一味的顺服啊。我们看到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第29节，彼得也曾经说："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"在一个可忍受的范围里面，你说为着信仰逼迫我们，但是逼着基督徒要否认耶稣是基督，承认罗马皇帝才是神。那基本上，我相信彼得也不会同意的，所以因此从这角度来看，彼得前书应该也是有迫害，受到逼迫，但是还不是到那个非常像启示录的那个阶段。好，这是写作的时间。那写作的动机呢？当然，刚才有提到彼得前书的写作的背景是一个外部的危机，受到非信徒的恶待。那彼得针对这些不利的外在的环境，来兼顾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些人说跟彼得没关系啊，起码间接也有关系。这些受书对象的背景，他们很可能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包括彼得和11个使徒起来讲道，他们信主的，跟彼得还是有间接的关系了啊。那么受书的对象呢？当然，在第一章第一节说是写给那个间接受隔寄居的，写给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庇推尼，在第一章第一节这里有说哈。你看到这个次序，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庇推尼哈。因此，难怪有学者说呢，那很有可能是这个带信的人从黑海的一个港口上岸，然后先到本都，然后再到加拉太，再到加帕多加，再到亚细亚，再到庇推尼，很可能这个路线是这样，所以才会这样子讲。区域是范围是非常大，那这是一个猜测。这五个地方是罗马的五个省份哈，它是有次序上，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式哈。那这个地区的基督徒从哪里来的呢？很可能跟彼得有间接的关系。我们知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信主了。这些人呢，有一些是来自于这个地区的犹太人。你看到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五节，说到这个逾越节这么重要的节期啊，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。2章9到11节有从哪边来的呢？有加帕多加、本都、亚细亚，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五个省份，其中有三个省份，有从这三个省份来的人信主了，很可能他们回去 这个区域，甚至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14节到42节，你看到的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，结果那天呢，那天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有3000嘛，很可能就包括有一些人就是在这个区域里头，本都加拉太、亚细亚，他们是这样子信主的。跟彼得有间接的关系呀、啊。这个区域的部分呢，其实曾经如果你跟保罗书信结合，必推你保罗想去呀、啊。保罗本来第二次宣教旅行，经过南加拉太一带到亚细亚，到美西亚，其实他想往必推你去。可是这个地方是神量给彼得的，上帝都有不同的带领，不是你想去就去。有一些人会说，因为我里面心里面想，所以那就是上帝的带领，不一定。有时候神还带你去你不想去的地方，啊，所以想跟不想，不能够以想或不想来作为好像判断上帝带领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，不行。啊，那一定要是面面俱到，神的话、神的感动，包括环境的印证，包括认识你的人、弟兄姐妹、教会怎么样一起看这件事情。弟兄姐妹一同同感一领，集思广益等等，需要全方位来看。所以本来这个区域呢，其实像保罗他想往必推尼去，但是呢，耶稣的灵不许。那保罗因为被神修正他原本的计划，他也就在特罗亚领受了马其顿的呼声，就到了腓立比去了啊。所以我们也需要保有被神修正目标的弹性。你可以有计划，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很可能马可在庞菲利亚的别家离开，很可能跟他生命没有弹性也是有关系。啊，因为保罗、巴拿巴、马可一行人到了塞浦路斯，啊，原本因为塞浦路斯又是巴拿巴的，巴拿巴是塞浦路斯人嘛。马可又是巴拿巴的表弟，他们跟塞浦路斯有地缘关系，很可能原本的计划呢，是从叙利亚的安提亚来到了塞浦路斯宣教之后就回去，但没有想到到了塞浦路斯，带领了当地的方伯，就是省长释迦保罗信主。考古学者告诉我们，释迦保罗是比西底安提亚的望族，所以很有可能。是求保罗，请保罗一行人能够到他的故乡去传福音。这很可能是为什么保罗就离开了塞浦路斯，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，然后呢，接上那个塞巴斯特大道，一直到比西底的安提亚。会不会马可想说，本来我们计划不是要到塞浦路斯吗？怎么带了这个是求保罗信主之后，又改变计划？那没有弹性。我们生命需要保持一种弹性。保罗神引导他，耶稣的灵不许。耶稣的灵就是圣灵。为什么使徒行传要说那是耶稣的灵呢？也是要强调耶稣跟神有同等的地位。神的灵就是耶稣的灵，耶稣也就是神。啊，所以保罗借由圣灵的引导，福音的扩展。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哈。那这五个省份呢？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必推尼，在跟新约圣经当中呢，你也可以做一点整理跟关联。比方说，看到本都这个地方，你就会想到亚居拉。亚居拉是犹太人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8章说他是来自于本都，他生于本都。那包括提到本都。加拉太，加拉太当然我们就很熟悉了。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，包括第二次宣教旅行，也都有到加拉太。那加帕多加就比较没有被提到过，只有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5到13节提到那些进京的犹太人，逾越节这种重要节期，有从加帕多加回来的。讲到必推尼，当然也是很少，只有提到像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第7节。保罗曾经计划跟希腊要到必推尼去传道，可是神的灵不许啊。有些省份你自己就可以做整理的工作。 那为什么读者我们说呢，有两种背景的信徒都有，有犹太背景的信徒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呢，这些受众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，这也是旧约里头在描述上帝的百姓的一些不同的角度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在里头有犹太背景的信徒。那他们怎么会跑到这些地方去呢？那很有可能他们是被罗马政府非自愿性的迁移到这地方去垦荒。那通常会被迁去垦荒的，大概都是一些罪犯啊，非法的宗教犯啊，或者是一些弱势的人，都是社会上比较边缘的了，都是非主流的。所以彼得前书会用这种概念，用分散、用寄居这些词汇来描述他们。那你可以沉浸式读经，想一想说，如果你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，你比较弱势，你分散，你寄居，你被迫去那里垦荒，你心中可能对于信仰，你会想说，诶，为什么我不是在耶路撒冷，我要被分配到边疆这个地方来，这些省份来，流浪到北方，为什么？有点像在南国王国，有一些人被留在耶路撒冷，有一些人被掳到巴比伦。掳到巴比伦的，当然但以理是很优秀的，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就已经过去了。但有一些被掳到外邦，他们会觉得在外邦是肮脏不洁之处，我们是不是比较次等，比较讨人喜悦的在耶路撒冷，比较不讨人喜悦的发放到这里，觉得好冷，可能会有这种想法。那彼得前书也可能有。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是次级品，是瑕疵品，是肮脏污秽的，神可能不要他们了，所以他们是需要被鼓励的。那彼得怎么样鼓励他们？在受书也有非犹太背景，也有外邦背景，好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节说：“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从前不算了，现在才是。”彼得前书四章三节也说呢，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说要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的这些虚妄的行为，所以很可能这些经文也都好像告诉我们，暗示我们在读者里面也有这些非犹太背景的信徒。
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方华。张德仁牧师提醒我们，在困境当中最能够认识真实的自我，所以不要怕困难，因为困难使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的有限，经历神无穷的大能。另外，在服事上保有被神修正的弹性，会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圆融。好的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下回再会。
愿你荣耀。